惜的啊，在这个张大春大春炮新闻节目里面呢，固定的来宾是生物人类学者中研院史研所的王道环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乃金好，大家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啊，这个中年的意义，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这个作者呢是大卫·班布里基，他是剑桥大学的临床兽医解剖学家哈，一个做兽医的学者来写这个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感觉上有些特别。或许跟他自己在书里面讲的说，当他发现他自己老花了之后，他开始对于中年的这个主题呢产生了一个莫大的一个兴趣啊。哎，倒是我看他这个书倒是想到这个点，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平常比较少去思考，就是说在人类也不过就是动物嘛哈，动物的一种啊。那但是在动物界里面，像人类这样子有这么长的一些寿命啊，然后有中年这个阶段的，真的还是非常少数的哈，
罕见，
对不对？
很罕见，
很罕见。
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这一点没有问题的。
嗯，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中年，他提出了一些的论点了哈。
是。
就要请教这王道环老师，其实说的没有错哈。如果说就演化的意义来讲，一个在中年之后啊，特别是女性，当她这个进入了更年期，丧失了这个生殖的能力之后，照理说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哈？
好，
就演化来讲，对不对？
大灾问
啊，对呀、啊，所以人为什么要有中年呢？上帝为何如此造人呢？嗯，
我想这样子。就是这本书事实上是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那奇怪在什么地方呢？那奇怪在人的这个生命周期。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我们在动物界看得非常的清楚，基本上有几个基本的原则。OK， 那这个发育期越长的动物，它的寿命就越长。
嗯嗯
，OK， 发育期越短的动物，它的寿命就越短。
嗯，
那长得越快的动物，它的寿命就越短；长得越慢的动物，它的寿命就越长。那我们人类是哺乳类，所以我会建议不要，
哺乳类，对，
我们还是用哺乳类来做类。
大象，
那大象、还有老鼠，这是我们生物学课本的标准例子。就是大象跟老鼠是一对标准的例证，老鼠是长得快，死得也快，大象是长得慢，死得也慢。
OK，
就是说你在动物界，我们其实老早已经归纳出这一些原则来。
原则，对。
那你譬如说还有，就我们从小看法布尔的昆虫记，我们会发现在昆虫界，雌性的身体体型要比雄性要大，似乎是常态。
对，
可是我们在想，
为什么雌性的要比雄性的大？
你想想看吧，雌性要负责生育嘛。可是到了哺乳类，通例是雄性的身体比雌性要大。
真的吗？
一点不错。所以就到了
狮子、老虎之类的，
都是这个样子。所以，
为什么狮子有毛？那个为什么公狮子有这个鬃毛或什么的，母狮子不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你可以说这是性征
吸引吗？
但不，你说这是性征啊。那就好像我就好像我们是哺乳类。我们 take it for 我们就是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女性一定要有乳房。可是你养过小猫小狗的人都知道，他们要是不生育，没有乳房的。你没注意到？
我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养过小
猫小狗。没有养小猫小狗。
可是人就不一样了。那不管你什么生育，你过了青春期你一定有乳房。所以这是很奇怪的。我们不要越说越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
对。
就是人类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哺乳类。以女性的生育能力跟寿命而言，其他的哺乳类雌性都是活到老生到老，不能生了也就快死了。
对呀、啊，
那人类
其实就演化上面来讲，它才有意义嘛。
人类却不是这样
对。对。
那为什么是这样？那这个事实上是所有的生物学教科书或是演化论教科书都会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人类的女性生殖能力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衰退。
嗯。
并不仅仅是停经哦，在停经之前就已经衰退了。
嗯。
那停经只不过是最后一个阶段而已。
嗯。
那生殖能力完全停顿了之后你还能够活那么长，在哺乳类里边简直是绝无仅有。目前我们知道的大概只有鲸鱼。
嗯，
所以一直都有人想要找出好的解释。那现在比较流行的解释方式，
嗯，
我们这本书里面也讲了，
嗯，
就是所谓的祖母假说，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生育是对于人类而言是非常第一非常困难，第二个是非常消耗生命力的一个过程。
而且很危险，
一点都不错。
嗯，
所以你提早结束生育的功能，然后你可以留下一个好的身体去帮助你的子女照顾他们的下一代。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有点奇怪。
你把这个总账算一算，
嗯，
更划得来。
可是这有点奇怪，就是说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不管是祖母或者是外祖母。帮忙照顾这个女儿的下一代的比例难道很高吗？
不低哦。你千万不要相信只有我们东方人才讲究家庭伦理哦。你千万不要这样相信。
哦，对啊，感觉上我看到他这个书上面这样的一个论点的时候，我觉得很特殊。我觉得这好像在那种什么比较东方的社会啦、
嗯，
或者是说像非洲啦，或什么这些国家才比较见，其实没有啊，哈。所以这是第一个，这很奇怪。而且为什么是雌性，就是女性，哈，讲雌性很奇怪，不过的确这是就动物来讲是雌性嘛，哈。为什么女性呢这么早？比如说他可能在50岁上下啊 ,45 岁以后他就开始面临到这个生育 ,40 岁 ,43 岁生育能力下降。但是这个在这个男性却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他们还一直都并存在这个世界上，他这个作用在哪里呢？而且女性也并没有按照这个书上的这个论点来讲哈，女性也并没有因为你的更年期的到来，你的生殖能力的下降，使得你的这个性能力跟生殖能力是两回事嘛哈、
嗯，
而降低，其实也没有啊。他你可能这方面的欲望会减低，那他是可能是出自于外观啦，或者是、嗯、你自己对于自己的
心理学的因素
对的条件上面觉得可能缺乏这个吸引力。嗯，但是一个没有生殖能力的性生活在生物的演化上它有什么意义呢？就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没有意义啊。
No， 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已经有的生物的特质把它转化成社会功能，这是人类特别的本领。那我会觉得性这一件事情在人类中它并不仅仅是传宗接代而已。性在人类社会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这个是在动物界从来没有的，那就是夫妇。
哎、嗯，有道理。
那就
哎，您讲这个倒是这个书里面没有讲的。
对，夫妇是一种就是婚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这个契约。
嗯嗯，
那它有它的功能的。
嗯，
那我甚至觉得。这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婚姻制度。其实这书里面有写，
对，他讲到一夫一妻制。
这证明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农业兴起之前，人类并不生活在定居的大型社会里面，而是不定居的小的社群里边，
嗯，
那每一个男人跟女人遇见陌生人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可是农业兴起以后，人开始生活在定居的大型社群里边，那就麻烦了。
嗯，
那就是左邻右舍， 这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之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行为的规范，
对对对，
本身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这个作者有提到说是人类因此而发明了婚姻制度。
嗯，
你想想看婚姻制度为什么那么婚姻制度的重要性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嗯、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十诫。你看看十诫最后的一诫是讲什么、
嗯、你说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个
十诫最后的一诫
我不知道、欸、
是
守贞吗？
你不可觊觎邻人的妻子、
嗯、
你想想看啊，
嗯，
这件事情假如不是那么重要的话，
他为什么要写在十诫里面？
怎么会必须由上帝来下命令呢？
有道理，对啊，嗯。可是我不能同意这个王道环老师刚才所说的性关系是夫妻制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性关系怎么会是只在性关系怎么会只是维系这个就夫妻生活跟这个性关系之间未必有完全的等号啊？
而不作为一个社会契约而言，
你会不会太保守一点？
没有，没有，作为一个社会契约而言，夫妇关系是由性来决定的。嗯、那至于夫妇之间关起房门要做或不要做什么事，嗯、那是你家的事、
嗯。
我们讨论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契约。
嗯、
那当我知道，这一个人他已经有婚姻关系了，
嗯、
那我就应该对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他？这是我所谓的社会契约。
哦，所以并不必然表示说这个在婚姻之外的这个性行为就不是在界定这个部分，而是在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了这个婚姻关系之后，其他的人如何的来看待的时候，他就必须有他必须要守的分际。您的意思是这个
一点都不错、
哦、
一点不错、
嗯、
那作者有提到过、
嗯、
那在因为有了婚姻制度，
嗯，
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才、
嗯、
特别是男性才能够合作，
嗯，
因为基本上男人要离家出外去工作，
对，
去劳动，
对，
才能养家活口，对吧？
嗯、
那、
嗯、
好了，你男人离开家了，家里只剩下女人。
嗯，
那怎么办？
嗯，
所以你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采用紧迫盯人的方式，你采用紧迫盯人的方式，你就没有办法去劳动，去获得生存所需。
嗯，
所以用一个婚姻制度来定下了人与人相处的一个规范。
那是不是能够这样讲，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制度跟家庭关系，所以使得这对夫妻当妻子他已经失去了这个生育能力之后，男方还是基于家庭各种样的这种责任，使得这个家庭能够持续的维系下去，是这样子吗？
不，我们应该这样讲，每一对夫妇或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这个是我们外人不能够干预的，
嗯嗯，
他可以自己去定义，
嗯，
可是我们还是从我们传统的一句老话来说，夫妇做那档的事叫做敦伦，
嗯，
你想想看啊，敦促伦理，
这是中国人的解释吧？
在我看起来，其实是他的解释效力是具有普遍性的。
他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在这本《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面啊，他除了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人类相对来讲是蛮独特的啊，在哺乳类动物里面呢有中年这个阶段啊，然后呢在面临到中年阶段的时候，你的体力各方面呢是不是真的在下滑啊，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有男性真的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啊，然后女性呢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进入这个中年呢而有所改变啊，然后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空巢的症候群啊，然后他还问了一个，我觉得这其实不只是 不只是在中年啦，其实任何的时候都会发生的，可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这种焦虑感会更重的，就是男女双方会问说明天你还会爱我吗？然后就对40岁的人来讲，你已经进入中年了啊，但是真的是表示你心智已经发展成熟了吗？这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它里面起码提出了一个，他一开始提出一个点，就是说人的发育他并不是到了青春期他就结束了哈，事实上中年了之后呢他还在这个还在发育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就动物的定义上面，即便是丧失了这个繁殖继续繁殖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中年呢却可以因为你的经验各方面作为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经验跟动物不一样，必须要靠中年的一个漫长的，你可能进入中年可能40岁，你可能还有个40年甚至于50年的来去传承你的这个文化。这个在这个是出自于人的观点解释吧。
刚刚好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的动物啊。
嗯。它有这么有这么悠久的事情，
你想想看，
必须要去
传承吗？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他必须要学习多少事情。
嗯嗯。
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了。
嗯，
这有
其他动物只要狩猎，对不对？
你
通常来讲是这
样，对，你也可以这么样，你也可以这么讲，
嗯
，OK。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一再的提醒我们，人类是一种极端奇怪的动物。
动物，嗯，
那你们根据另外一位人类学家，他说，人类比起其他的哺乳类物种，最奇特的地方是多出一个童年。这个童年是生物学定义的，这不是张艾嘉唱的那首歌童年。OK， 童年，张艾嘉唱的那首歌大概是十岁之内，我们叫做童年。那我们生物学家定义童年是这么回事，那就是断奶。
哦，
那就是断奶。你知道吗？就是其他的哺乳类，断奶以后就必须在这个就必须要自行。去寻找食物。
哦，
那当然有的时候是需要大人的协助。
嗯，
需要成年个体的协助。
嗯，
那可是在人类啊，断奶之后是完全没有寻找食物的能力的。事实上断奶之后仍然需要大人这个喂养。
哦，
这个叫做童年。那这个所以基本上人类是提前断奶，然后凭空多出一个童年。
嗯，
那一直到大概是六七岁。
嗯，
那从六七岁开始进入少年期。
嗯，
然后人类第一多出一个童年期，第二少年期拉得非常的长。
对，
然后青春期也拉得非常的长。
嗯，
你想想看哈，人到了六七岁脑子才长到成人的尺寸，可是脑子长到成人的尺寸代表什么？什么都不代表。
嗯，
六七岁的小孩是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孩。
哦，哎，好好玩啊。
他还需要长12年。
哦，
其他的哺乳类即使是长得最慢的哺乳类都不是这样，大象长到13岁就可以生育了。
嗯嗯嗯，
大猩猩13岁，大猩猩体重是人类的2倍。
嗯，
他长到13岁他也可以生育的。哦，人类不行哦。也就是人类的发育拉的那么样子的长。所以人类有中年你不应该奇怪嘛。
哦，有道理耶，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说而且就人类在这个动物来讲的话，人类其实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来讲是很差的。
一点都不错。
很差，哎，对不对？所以他要有这个社会的环境制度，家庭这一圈一圈的来保护他，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我每次出来旅行，在这个特别是在飞机场，
嗯，
我就很容易注意到小孩子的哭闹。然后你旅行多了，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各地的小孩子哭闹的方式都一样的。然后你再想，你看国家地理频道，你看 Discovery 频道，其他的哺乳类的这个小孩会不会这个样子的任意哭闹？
有道理耶，诶，这很有趣啊。您现在听到的呢是生物人类学者王道环老师，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如果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由剑桥大学的 一位解剖学家啊，大卫班布里基所写的《中年的意义：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我是尹乃菁。周一呢，科技新知，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是如果出版社出版，为我们介绍导读的是王道环老师啊。王道环老师呢，要从他这个书的英文的书名《Middle Age: A Nature History》来讲一下，就是从自然史的观点来讲中年的意义。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自然史的观点呢？
Natural history 就是自我们翻译成自然史嘛。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演化出来的。
嗯。
那这个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这个演化的历史。
嗯。
我要说的是说最近一二十年有很多这一类的自然史出现。最有名的一本大概出版于将近二十年前，就是专门谈母性。就是我们从小所听到的母爱多伟大，或是母亲的职责，我们这些概念，那这个作者他觉得他把它放在动物界来看，
嗯，
那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这个掌握这一种母性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出现的，
嗯，
换句话说，他在动物界我们看到母亲这个。实行他的职责，事实上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嗯，
那有的时候你听起来也许会很残酷，有的时候把孩子吃了也是实行母亲职责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
很简单啊，因为这孩子很明显活不成了，所以我把他给吃掉。他的营养回归到我的身上，那我有能力去生养下一个孩子。
嗯 嗯
，OK， 所以你透过自然史，你可以让我们对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人文概念啊，
嗯，
产生一种比较具有深度的认识跟理解。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才比较容易去同情的理解我们听起来惨绝人寰的事情。
嗯， 嗯，
你譬如说，我们经常在报上或在媒体上抨击那一些不尽职的母亲，我的感觉是，你要是了解了自然史以后，你对这一类的情形啊，你比较容易有同情的理解。
嗯，
那然后像最近你关于人类的童年，也有很好的自然史的书出来，那就是说哺乳动物，其他的哺乳动物的幼崽，就是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他是怎么样成长的？
嗯，
那他们的行为有哪一些特征？那人类。这个相对说起来，那就变得非常的特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那人类的小孩闹起来，那简直是无法无天。那这个，而且是什么都不顾。那你很难想象，在野外的情况之下啊，这样子孩子能够生存下来。
就是，
而全世界，你走到各地，人类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看起来没有古今中外之分。这一件事情就证明人类一直都生活在具有坚强的社会支撑的群体里面。
对，否则的话那个小孩子一哭闹，他早就被咬死了。
不可能。
对啊，就引起这个猛兽来了。
一点都不错。
哦，那从自然史的角度来看，中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那有
比如说他在书里面提到像什么生命时钟啦，
演化
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它不是一种人的自然的老化的过程吗？
所以这正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作者认为他能够证明人的中年是人类的生命计划中间的一环。那我们在中年身体心理所经历的种种的变化，其实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是最麻烦的一个论点。
真的吗？难道不是吗？
他到了最后他举不出任何证据来。譬如说他自己也说到讨论到女性停经的经验。
对。
那第一方面他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那女性停经涉及到的这些生物机制非常的复杂又精密。
嗯。
这是一方面。
对。
可是另外一方面，那从女性本身的经验来说， 你又发现这个经验的差异性相当的巨大。
嗯，
别说同一个社会的女性，她们经历更年期的经验不同，那不同社会之间的女性，她们的差异更大。
对，
譬如说对于西方人而言，什么面朝红好像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可是对东方人而言，很少人抱怨面朝红。
嗯，
那我要说的是说，这光这一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作者所说的中年是有序的开展的生命计划的一部分，可能并不正确。
嗯，
那重点不在这里，我认为这本书真正好看的地方不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他花了非常少的篇幅来讨论他所提出来的论点，就是中年是一个计划好的生命阶段。
嗯嗯，
那他其实这本书是从四面八方来描述人到了中年以后，身体以及心理可能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
嗯，
那有一些变化的确是有生物学的机制的。那作者由于他是兽医学程的解剖学家，你知道吗，就是兽医系的解剖学家比医学院的解剖学家他们对生物学的认识跟理解要更为深刻。因为兽医要学的解剖学是他要学好多个不同的物种
啊，
那不像医学院的教授，他学的解剖学只需要学人类的解剖学。所以作者他对于生物学的认识跟理解是广泛的，是深刻的。所以他为我们报道人到中年，你知道吗，他甚至没有办法确定的告诉我们中年是什么意思。那他只能用一个大致的年份，就是从40
岁
到
60
岁之间的人生，那他就跟我们描述
这些表征了、
这个、他跟我们描述就是人到了40岁到60岁在身体方面有哪一些变化，在心理方面又有哪一些变化。那他利用已经有的科学研究证据来讨论一些流行的说法，那是最精彩的。
嗯，
你譬如说在我记得在过去几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许多的医师在宣传男性也有更年期。
更年期，对对对 对, 对, 对。
胡扯。
对。
绝对是胡扯。
他就在里面讲一些，也是他说没有。
没有这
回事。而且他说也没有中年危机这回事。
那这是。不，中年危机绝对是一种心理上的现象，
对对对，
而不是生理上的现象。
不，我觉得他讲中年危机这个倒蛮有趣的。他的意思、他其实讲了一大堆，然后就是说其实没有中年危机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中年危机这个事情还常常被提出来呢？因为呢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好像让你自己进入了一种情境哈、别人比较容易同情，比较容易，他因为概念很简洁而且很好吸收，可以轻松的把任何的小变动和恐惧纳入其中，这倒不错。
一点都不错。
我觉得他这个描述还蛮不错的。对。
那当然就现实的层面来说，你人到了中年啊，你一定有许多追悔。
嗯嗯嗯，
理由很简单，你当年没有掌握的机会，你当年错过的机会，你当年拥有了机会可是没有好好利用的那一些事实，那一波又一波午夜梦回情
涌上心头。为什么我在王道环老师脸上呢就看到了很多的悔恨呢？这中间有没有些什么样的情感的因素呢？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王道环老师呢为我们介绍导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这是如果出版社出版。我在看到他这本书里面啊，讲到这个中年以后的什么性啊、爱情啊、恋情啊、爱啊、性啊、婴儿和人生的时候，我也蛮好奇，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中年之后的这个外遇的比例啊会比较高？他也没有提出。他也没有关联啊，或者是说这个中年之后的男性呢对于年轻女性的这种渴求就会变得比较高，其实也没有啊，他没有绝对的必然的关联啊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是人性嘛，对不对？这跟你在哪个年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诶，不过他里面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男性在很短的一个阶段哈， 对于年纪比他大的女性会有比较多的好感，可能一闪而逝。
那是小男生。
对对对，一下就结束了。
对，
一下就结束。像这种女性喜欢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性啊，男性喜欢这个比较年轻的女性，他应该有生物学上面的
理由，很简单，
基础嘛，对不对？繁殖，对不对？
男性看重的是女性的生殖力啊，
是不是？
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经济力啊，
对不对？
对啊，
对，所以他这跟年纪没有什么太。跟是不是在中年的绝对关联性没有这么的强嘛？
对，可是有
对对，
可是有一个社会的现实啊。
嗯，
那就是你大概要到中年才能够有第一桶金，或者才能够有起码的地位，让人看起来光鲜亮丽。
嗯，
你刚刚出道的小伙子，你这个蓬头这个乱发的，
对，
这个你可能也不光鲜亮丽，不会引起女性的注意的。
对，除非你是富二代、富三代之类的，
一点都不错，
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
不过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虽然这些呢都就实际上来讲呢，他都没有特别的一个根据哈，就是说中年的男子啊比较容易。喜欢被年轻女性吸引啊，比较容易有外遇啊，所以看起来平均数字来讲它都没有特别的强烈哈。但是呢其中有一个现象却是说，人到中年之后，你开始因为你人生可能走到一半哈，或者是三分之一之类的，你会开始就像刚才王道环老师说的回首前程。很多事情觉得说啊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因此呢会有一些冲动，这个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哎，这也只有在人类才会发生啊。
不，因为人类社会那么复杂啊。
嗯。
人类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里边，那这个其他动物是不可能超越的。
您就您自己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吗？就说中年之后，突然对很多事情，积极的追求，或者是看开很多事吗？
不，有很多的警惕是真的。
警惕。
因为我刚刚已经事实上不小心泄露我的心情了，就是说。你回想过去，其实很少想到好的事情，大部分想到是坏的事情。所谓坏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错过的机会，
嗯，
或是你即使掌握了机会，你也没有好好利用那个机会，
嗯，
等等之类的。
嗯，但他会不会有像他所说的，就是人到中年状态的时候，他认为他处在一种认知能力上面的巅峰的喜悦。
这是可能的，
上的巅峰。
这个绝对是可能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社会人为现象，就是人类社会的这个规范法则，还有人类社会事情运作的方式，的确需要经验，经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这个年轻小伙子，这个不计后果去思考问题，你能够冲，可是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嗯，
那所以这个中年人。就概率来说比较可能拥有这种成熟的智慧，我想这一点应该是真的。
嗯，他这里面也提出一个让大家比较觉得中年人比较可喜的一个状况，他就是说很多人会担心自己在中年的时候记忆力减退，对不对？哈，可他里面讲说，其实他不是记忆力减退，而是思考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这是自我安慰的说法。
倒不完全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简单讲就是说，人年越大，心中的牵挂的事情就越多，那因此就比较容易分心。所以并不是你记忆力衰退了，而是你容易分心。由于你容易分心，因此你记事情就记不牢。
嗯，
所以记忆力衰退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不是记忆力本身衰退了，
嗯，
就是记忆力能力本身没有衰退，而是你的注意力事实上是分散了，
嗯，
并不是衰退了。人活得越大，对这个世界这个承诺的越多，或是牵扯的人事越多，那你就越不可能专心致志。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回想你自己的高中时代，因为高中以前的人生我看也不值得回想。高中
也不会，
高中你这个那个专心致志，容易专心致志，甚至这个你到了奇怪的地步，
嗯，
那可是你年纪越大，你就越来越不容易。真正的原因很简单，
嗯，
因为你接触
在意的事情多了，
你接触的人士，
嗯，
你卷入的人士是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复杂，
嗯，
都每一件事情都 等于在争夺你的注意力，所以你注意力容易分散，记忆当然就不牢。用这种方式来看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这个人他其实有一种相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人在看待自己迈入这个中年的时候，他需要转换的是一种价值的排列吗？
我看你当然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可以当人生导师啊。我在猜了。就是说你在年纪轻的时候，你会觉得未来是无限的。那你年纪越大，你对于未来的想象那就越来越有限。那你假如你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你内心就容易着急。那你也比较容易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想。
有道理。而且有些事情的那个顺序会变得不一样，
一点
对不对？
一点不错。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对于年轻人而言，死亡是遥远的谣言。一点都不错。
对。
OK， 那可是问题，你假如已经到了40岁以后，那你可能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你自己的人生，对你自己的未来的看法就产生不一样。那这个是合理的嘛？本来就应该有这一种。这个观念的改变嘛。你不能再假定你的人生是无限的。
是。但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老师刚才强调的从那个自然史的观点去看待中年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其实就人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接受他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化，而不必给自己平添太多的这种思考上面的这个压力呢？
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要盘点一下你自己的人生。那这一点是我毫无疑问的。那至于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人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去做定义。这个是应该是不假外求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中年的意义》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来去检视一下哈，当你不管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的时候，你要去在意的或是在乎的是些什么事情。谢谢王道怀老师。